亲爱的观众，想象你走入一个王的宫殿，看到那个王正坐在那个王座上，你与他说话。你从你的口袋中拿出了一个他的照片，而不是直接看着他跟他讲话，你跟这个照片讲话。你越久的跟这个照片讲话，这个王就会更加的生气。但是上帝是一个灵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无处不在。他现在就在教会里与我们同在，当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，他在我们的家里面，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与我们同在，他在我们的车里面，在我们开车的时候与我们同在。你能够明白这样的伟大的一个上帝，当我们不是直接的敬拜他，而是用他的照片来敬拜他的时候，他会多么的生气，是这样的一个不尊重。他是超越万有的，他是一切的主。敬拜上帝的必须要在灵里来敬拜他们，在真理的灵里敬拜他。我们今天早上想要看第二条诫命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创世纪20章4到6节，这是一个很长的诫命。我们要看在这个第二条诫命里面要看三个点，虽然我们有其他很多要说，但是我们今天就注重三个点。第一点是上帝的荣耀，我们看第四节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第二个点，我们要看到第二条诫命要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事情是，他是一个忌邪的上帝，在第五节可以看到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第三点，我们从第二诫命看到的就是，他展示了上帝的怜悯。第六节，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就是第二条诫命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什么。第一点，他揭示了上帝的荣耀；第二点，他强调了上帝的忌邪；第三点，他展示了上帝的怜悯。第二条诫命禁止对偶像的崇拜，这就是在主日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35说到的，在第96问到第98问。但是这个重点在远超于我们怎样去敬拜上帝。让我来读这些问题。96问，在第二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？我们绝不可用任何像代表上帝，也不可用圣经中所吩咐之外的其他任何方式敬拜他。97问，那么我们不可造任何像吗？上帝是不可也不能加以描摹的。至于受造者，虽可描摹，但上帝禁止我们把他们做成像顶礼膜拜，或借此来崇拜他。98问，难道不可把像放在礼拜堂里作为教导平信徒的工具吗？不可， 因为我们不应自以为比上帝聪明。他不要自己的百姓受教于哑巴偶像，却要受教于圣道的活泼宣讲。今天早上我们需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，第一诫命和第二诫命和第一诫命的区别到底是什么？第一条讲的是偶像崇拜，第二条讲的是崇拜人造的像。十条诫命的前两条诫命着重于上帝是怎样的，第一条诫命讲的是上帝是谁，第二条诫命讲述了上帝是怎样的。在这条诫命中，我们被告知上帝是一位忌邪的神，这意味着他不许人把他无限的荣耀踩在脚下，他也不会把他的荣耀给别人，当然不是那些人所造的一些形象，也不是那些我们自己想的与圣经不同的一些想法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在第二条诫命的背后是神的荣耀的基本原则。那么什么是上帝的荣耀？荣耀是什么意思？上帝说他的目的在圣经中就是想要彰显他的荣耀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希望我们来展示他的荣耀，他这样的一个属性。那么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希伯来语荣耀的意思是重的。在圣经时期，这个一个金币它的重量就取决于它本身的重量，它的价值取决于它本身的重量。在那个时候，它越重，它就越有价值。所以，当我们说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说到是一个有重量的，是有无限的价值的，是非常非常宝贵的。上帝比其他的任何的事物都要有价值。在新约里面，荣耀代表着观点，这个就代表着在我们的观点里去定义一个人一个事物。希伯来语讲的是荣耀的重量，但是新约里面我们说上帝是一个灵，他是一个有真正价值的，他是那个希腊语的一个荣耀，告诉我们上帝真正是什么。荣耀是展示上帝的全能，上帝的无限。上帝的荣耀就是他的荣美。他的荣耀在各方面展现出来，所以真正的敬拜者在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就顺服他，敬拜他，仰慕他， 我们是通过我们全然的倚靠、全然的赞美、全然的敬拜，来表示我们对他荣耀的敬拜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蛮有荣耀的，不管我们有没有看到，我们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造的。我们借着信心能够接受到这个荣耀。上帝是无所不在的，这是我们人生中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来荣耀上帝。孩子们，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把你看放到这个世界里面，你们就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荣耀这个有重量的、有价值的这个上帝。你说的所有的话，你所有的想法，他们的目的都是去荣耀你的造物主，你的救主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改革宗信仰的一个中心。当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你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，你就在行改革宗的一个教义。约翰·加尔文说，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，我们人生的一个目的就是来荣耀上帝，不仅仅是我们需要被重生、被救。当我们被救的时候，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行出上帝的荣耀，怎样为他的荣耀而活。加尔文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这样做的一个形象。他快要死的时候，他的朋友问他，让他能够去停下来工作，他是这样回复的：什么？那我的上帝不会觉得我崇拜了一个偶像吗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他要为上帝的荣耀而活。主啊，我的心交给你，真诚的交给你。为了成为一个改革宗的信徒，我们要行，要去学，去为了上帝的荣耀，把我们所有的去交给上帝。我们最主要的快乐，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去荣耀上帝，去赞美他，去仰慕他。西敏小教里问他是这样说的。人的最主要的归宿就是要去为了上帝的荣耀去荣耀他，在他里面享有喜乐。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话语来荣耀他，行在他的话语里面。我们不需要任何地球上所造的一些形象，我们只需要上帝。你只想要上帝，上帝这个灵，你就是想要去赞美他。那你整个生命就会像一个反射，一个镜子的反射，反射上帝的荣耀。所以，当你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说：虽然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荣耀上帝，但是我希望人可以在我里面看到上帝的荣耀。真诚的去这样说，希望我可以去反映上帝的荣耀，反映耶稣基督。你今天早上会真诚的这样讲吗？这是你的生命吗？这是你的激情吗？我们是要去反映这个真实的上帝，我们要去充满他的荣耀。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Thomas Watson 说，上帝的荣耀是他最真实、最重要的一个属性。 所以，当我们理解到这个的时候，Jonathan Edwards 说，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刻，不是我为了我自己的救恩而去思想的时候，而是当我为上帝的荣耀，当我的生命充满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，在围在基督里面，我为他的荣耀而活的时候，这就是第二诫命所要告诉我们的。你在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吗？为上帝这个灵的荣耀而活吗？是《哥林多前书》6:20。我们要用我们的灵、我们的身体来荣耀上帝，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要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。在他里面，通过他，为了他，为了他的荣耀，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美好。你为了你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荣耀的上帝，你降服一切，你意识到他是一切的万物之主，他是你任何你做所有事情的一个目的。我们要用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，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活来。那么，我们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牧师，求你来告诉我们这到底什么意思。所以我就来告诉你一些事情。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，第一个，我们是要去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逃离到基督那里去，去意识到上帝他在我们里面，去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。第二点，它意味着来赞美他这个三位一体的神，去敬拜这个我们的造物主，我们的他为我们提供了一切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。第三点，它意味着我们要为了他，在他面前降服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。第四点，我们要为他有热心，为了他的荣耀，为了他的尊贵。第五点，他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蛮有喜乐的、谦卑的在上帝面前行，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有基督的样式。第六点，这意味着去爱、去行他在圣言中所教导我们要去做的，那么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去顺服，去做他想让我们做的，不做他们不想让他不想让我们做的。最后一点，就叫去思想上天，有这样的想要跟他永远在一起的一个想一个欲望。我们想要到天堂里面毫无瑕疵的圣洁的去赞美他、敬拜他，唯独上帝的荣耀，这是你心里面真实的渴望吗？这是你想要活出来的方式吗？你爱上帝吗？你想要在赞美中活像他吗？你可以像我们在诗篇颂扬里唱的那样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我们都要来赞美上帝，我们赞美上帝这位万物之主， 我们来荣耀他的圣名。这就是我们怎样去顺服第二条诫命，荣耀上帝。那么第二条诫命，它在教导我们，上帝是这样的荣耀，这样的有价值，这样的有重量，在他所有的他这个属性里面，他，因为他太荣耀，太有价值，太有重量，他没有办法在这用这世上所造的形象图片来代表他。因为它远超于这所有的一切，它与这受造物是分离的，它和这些受造物是不一样的，你没有办法用受造物来代表它的荣耀。所以对上帝来说，这是一个侮辱。当我们想要用受造物来代表它的时候，它是唯独它是上帝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试探，去用地上的一个受造物来代表耶稣，代表上帝，这是一个试探，去用这些图片来告诉我们的孩子上帝是谁。但是第二条诫命说不不，这世上的受造物没有办法来代表上帝，因为这会给上帝带来侮辱，这是不荣耀上帝的。你这些图像正偷走了上帝的荣耀。那些敬拜上帝的必须在真理和灵里面敬拜上帝。所以我们的教理问答告诉我们，上帝是不可也不能加以描摹的，我们根本无法为一个属灵的上帝制造一个可见的形象，时间和空间都没有办法限制它，它是无限荣耀的，它是没有办法被测量的，它是全能的上帝，它是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它有所有的力量，它是蛮有荣耀的上帝。这就是诗篇115篇所要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给上帝，因为他是永活的上帝。这就是写诗的人说的，他们有眼不能听，有耳不能看，等等这些，这就是诗篇告诉我们的。这世上的人没有办法做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需要停止用这些受造物来思想上帝。主啊，不要归于我们。我们的上帝是在天上的，他要做他所看作为美的事情，所以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要因你的诚实和慈爱归在你的名下。你们很多人都会说啊，我已经可以很好的来掌握这个第二条诫命，我可以很好的遵守这个诫命了，我又不像那些罗马天主教一样，他们在那里放了很多的图像，在那个放一个木质的十字架在里面，我们又不在教堂里面放图像和木质的十字架，那我为什么需要我们为什么需要第二条诫命的教导呢？我又没有违反。不过我的朋友们，我们需要更深的挖我们内心的罪恶的根源，96问我们绝不可用任何像代表上帝，也不可用圣经所吩咐之外的其他任何方式来敬拜他。我们不用这世界的受造物的这些图像来敬拜他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些图像的敬拜不是一个，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图像，这是一个古老的罪。敬拜图像是一个罪，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属宗教的人可以犯的罪。你想想以色列人在何烈山， 他们是上帝的所选的一个国家，他们，上帝在十诫中他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所以你不可为自己雕刻任何偶像。但是他们在何烈山安营扎寨的时候，他们想要看到上帝，所以他们转头就忘了上帝告诉他们的话，所以他们对亚伦说，求你来造一个上帝，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面前引路。亚伦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明天就是耶和华的宴席，所以百姓啊，求你们可以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坐下来吃喝。那以色列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？他在剥夺上帝的荣耀，这就是崇拜人所造的像，你在剥夺上帝的荣耀。是创造一个关于这个上帝的谎言，并且崇拜这个谎言，这就是这些异教徒国家所做的事情。印度教，你可以说，他们不仅仅造了成千上万的神，我不知道你怎样可以去让这个事情可能做到，但是你知道。你这样的崇拜是由心而生的。约翰·加尔文说：“我们的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。我们都是天生的形象崇拜者，我们总是倾向于对上帝说谎，并剥夺他的荣耀。我们想要在心里面用错误的观念塑造上帝的形象。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主日35都在讨论关于这个话题。我们需要用上帝他在圣经中启示我们的方式来敬拜他。所以我们不应该造任何像，仿佛上天下地，或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或在我们心里面，来雕刻这些偶像，来敬拜他。但是我们需要在心里面去想，去想那些上帝怎样启示，他怎样告诉我们我们是谁，我们需要想这些。摩西在。出埃及记34:6-7说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满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摩西说了这些话，他就跪拜，他敬拜上帝，他跪拜了，然后来敬拜上帝。你对圣经中荣耀的神有什么感觉和想法？在我们的祷告中，我们的家庭敬拜灵修中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是否意识到上帝的恩典和他全然的目光？或者说，你在你的心中制造了一个上帝的形象，你小化了他，你觉得你可以告诉上帝他应该做什么，还是说你降服在这个有重量的上帝面前，你是否认为上帝他只能做我们认为他能做的事情，还是你会说？对人来说不可能的事情，在上帝来说是可能的。你相信他的荣耀吗？你相信他的全能？你相信他的恩典？你相信他的祭邪吗？他所有的这些属性，他是神圣的。你希望你只属他吗？在他的神性，在他的 完全里面只属他吗？我害怕我们很多的人都在相信一位正在睡觉的上帝，你可以随便去犯罪，然后你可能你的良心会告诉你啊，这可能不太对，但是你觉得上帝看不到你在做什么。这就是一个清教徒说，每次我们有意识的去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在说上帝不存在，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我们为上帝做了一个形象，我们做了一个想象，我们就觉得好像上帝可以对我们犯的罪一掠而过。或者说，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上帝的形象。当我们认为他只是爱，他只是公义，当我们只用他一两个属性来思想他，而不是他所有的，忽略所有的其他的属性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想象上帝会让任何人去到地狱，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帝是只是有爱的。有些人就觉得上帝太圣洁了，他没有办法去对那些极大罪恶极大的罪人有怜悯，但是他们忘了上帝也是有爱，也是有怜悯的，他们忘了圣经是怎样启示上帝的。有些人就觉得上帝他的存在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，当我们只在我们的困难中去寻求上帝的时候，那我们也在犯偶像崇拜的罪。我们在想象上帝他只是为了我们而活的。我们在小化上帝的重量，他的全能。当我们在心中制造一个形象的时候，即使不是一个可见可摸的一个形象，我们都在犯第二诫命。所以说，他不要自己的百姓受教于哑巴偶像，却要受教于圣道的活泼宣讲。我们需要通过圣经来了解上帝是谁，这就是启示的教义想告诉我们的。上帝在他的话语里面启示他是谁。就好像一个人，他把他的袖子掀起来，你就知道他的胳膊是什么样的，就像上帝一样，上帝他启示他是谁，虽然不是用肉体来告诉我们是谁，但是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他是谁，上帝启示他自己，他通过他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。通过那个写在纸上的话语，圣经，还有他的活话语基督，上帝通过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启示他是谁。我们来听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是什么？希伯来书1章1到3节，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注意，他这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所以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在他里面，我们找到了唯一的上帝真实的形象。在基督里，神以他的荣耀、他的智慧、他的大能、他所有的神的属性来显示他自己，他所有的特征在基督身上得到了纯粹和完美的显明。哥罗西书1章15节说，耶稣基督是那个不可见的上帝的形象。 上帝现在他让他的形象在我们面前是可见的，就通过耶稣基督。这是这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个奇迹，上帝道成肉身。在旧约里面，所有他们可以去了解到一些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些形象，都是为了他们了解真实的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。所有的在旧约里面的一些关于上帝的一些特征、一些标志、一些符号，都是为了耶稣基督那些。受洗，浪子回头，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听到浪子回头。这些都是我们去寻找那个永活的上帝，我们为了永活的上，那个永活的上帝，为了罪人而生。耶稣和他父亲、他的天父，他们之间的相交，就是罪人和上帝之间所要有的那种美好的相交。上帝战胜了所有的罪恶的能力、邪恶的能力，所有的敌人。这些所有的上帝为了他的子民去战胜那些罪恶，都是。显示了什么是上帝的全能的一些图像。我们特别的通过上帝的话语看到上帝是谁，通过耶稣基督看到他是谁。约翰一书说。没有任何的人可以看到上帝，但是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可以看到上帝是谁。这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真实，一个真理。上帝。把他儿子的形象来向我们显示，显明出来。我们不仅仅是需要有一些，我们在属灵上有灵修有甘甜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看到，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救恩，通过上帝，我们看到上帝他送下了基督。我们知道上帝的形象，有一个从爱尔兰的小男孩，当这个老师在基督教学校上课的时候，他问这些学生：“我们有没有任何的图像是我们需要来敬拜的吗？”这个老师希望的答案是不，但是这个孩子举手，他说。老师，我认为有一个图像是我们需要来敬拜的，啊，那是什么呢？这个老师说，因为他希望的答案是没有任何的。这个孩子说，我们被教导需要来敬拜是耶稣基督，他是上帝的形象。你看，我们需要通过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任何其他人造的宗保，都会侮辱上帝，都会侮辱上帝的义。他们不管耶稣基督送给我们的救赎，他们忽略了上帝对他们的教导。你是那个敬拜。永活的三一真神的人吗？你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形象来敬拜上帝的人吗？那么， 第二点，他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应该敬拜任何、跪拜任何的那些像，因为是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这就是祭邪，神圣的祭邪，祭邪的根源是爱。我们不会嫉妒那些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，只是去嫉妒那些与我们有爱的关系的人。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。上帝说：“以色列，我是你的神。如果你转向你所造的像，如果你转而崇拜自己想象中的神，那么你就背弃了我。你再拒绝我，我会看到的。我会惩罚这个。我是一个祭邪的神，我会惩罚你，因为我爱你。”对人造的形象的崇拜，是对上帝的爱的攻击，所以这就会促使他有祭邪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祭邪的神。当然，我们嫉妒其他人，当然会变成一个很不好的罪。我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嫉妒而杀彼此。这种嫉妒的根源是人的感情，但是上帝与人的嫉妒是不一样的。上帝的祭邪来自于他神圣的爱，他造万物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。我们去敬拜这些人所造的像的时候，是对他的不荣耀。上帝有这种权利来祭邪。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当中的祭邪，当然可以理解为热忱。上帝有这样的热忱，为了他自己的荣耀。圣经给了我们三个词的图画，来帮助我们理解神的祭邪，或者说是上帝的热忱。首先，最重要的是丈夫热衷于与妻子的专属关系的画面。以西结在他的两个比喻中发展了这样的一个思想，就是以色列是上帝的淫妇。以西结书16章，还有23章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画面，传达了上帝对我们的崇拜和至高无上爱的独占要求的热忱，他对那些他的信徒说：“我与你已经结婚了，你不可以把你的爱给其他的情人。”第二幅描绘神的祭邪的图片，是一个战士冲向战场时的勇猛。以赛亚书42章13节说：“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，必向战士激动热心，要喊叫，大声呐喊，要用大力攻击仇敌。”所以以赛亚他再一次在59章说：“上帝是神圣的战士，他以公义、拯救、报仇和热心来装扮自己。”他战胜了你，如果你是一个信徒的话，他为了他爱你，他希望你对他有爱的回应。在第三幅图中，嫉妒就像火，无论是爱情之火，还是更常见的愤怒之火。雅各书祭邪之火是上帝的本体，然后申命记4章24节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。这种火将神圣的祭邪与圣经中上帝同在的一个主要标志联系起来，火柱或者荣耀的云。这个标志是与以色列同在的，所以上帝是祭邪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来上帝的祭邪， 无限的那种，还有他的无限的，他的充满热情的对他自己的荣耀的爱，还有他希望他毁灭他的仇敌，然后用的救赎以全然的热忱之爱，希望他的子民来回报他对他子民的爱。上帝希望和他的子民建立一个关系。他为了你的灵魂有爱，他系鞋，他为了你的灵魂系鞋。他说他必追讨人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这就是他的祭邪，这就是他有多么的祭邪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不意味着上帝会为他的父亲所犯的罪来惩罚无辜的孩子。以西结书第18章说，至于他父亲。他父亲必不会担当，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。但是如果这个父亲他不爱上帝，他如果恨这个上帝的话，恨上帝是我们本性，那么那种恨，那种不幸，会传到他的儿女身上，他的儿女会看到他的父亲并不爱上帝，那么他的儿女也不会敬拜，也不会爱上帝，因为他们的父亲没有给他们设立一个好的一个模型。所以说，这种恨会传到三四代，一个父亲恨上帝，他的儿女也会恨上帝。所以，当你不爱上帝的时候，这对你的儿女来说也是一种诅咒，这对你的儿女来说也是一种恨。如果你不用你的家庭敬拜、你的眼泪、你的祷告来爱上帝的话，你看我们所有人的寿命都好像是一面镜子。孩子们长大的时候，他们会看到他们父母的生命会来看到，会来评价什么是值得他们来服侍的。父母的这样的一个例子，一个模型，对儿女的教养是起着很大很大的作用的。这是一个生活方式。祝那些孩子是蛮有祝福的，当他们看到他们的上帝，当他们说我可以从我们的父母看到，我的父母是爱我的灵魂的，看到他为我们的救恩而祷告，所以他们的上帝是值得我去侍奉的。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悲剧，当我们的罪孽传到我们的下一代。因为我们不爱上帝，我们不侍奉上帝，我们不荣耀上帝，这种罪孽就传到了我们的儿女身上，他们也这样做。那么现在我有好的消息来告诉你，第三点，第六点啊，第六节，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希望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，所以说罪传到三四代，在子女身上传三四代，但是你都看到了这样的例子，当父母用罪恶的方式来活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，他的孩子也会这样子，然后他的孩子有孩子的时候，也会用这样罪恶的生活方式，三四代这样传下去，但上帝说，我是一个守约的上帝。当我在人的灵魂中施工的时候，我会给，当 他们爱我的时候，他爱我的重量，爱我的价值的时候，当他们以我为中心的时候，当他们为了我，以我为中心来围绕他们的生命，围绕他们生活的时候，他们爱我，哦，他们爱我，我愿意向他们发慈爱，成为他们千代儿女的上帝。我之前在想这个事情，我从前都来没有想到这一点。你想想，你算算千代，这至少得是2万年。这个是地球已经有6万多年了，这地球已经有很多年了，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，上帝他会对他爱他的子民那个慈爱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那父母爱我的，我会向他的孩子也显示怜悯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需要上帝恩典的人，我们需要他的恩典，每一天需要他的怜悯。弥迦书7章17节，他为他的怜悯而喜乐，这就是上帝他本身的属性，他乐于他爱，这样向他的孩子显示怜悯。他的怜悯，他的爱，向那些并不配这些人的人展示。他救他们，他使他孩子、他子民所行的事情都能够是对的、成正的。他在他孩子的苦难中可怜他们，去救赎他们。他在那个时候去教导他们，在黑暗中给他们带来光。他最重要的，他永远赦免他孩子的罪。上帝这样一个荣耀的、有重量的、完美的上帝，神圣的上帝，他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赦免了罪。他的孩子为了杀他的儿子，为了罪人而死，这样子他的子民可以有救恩，这是他无限的怜悯，这就是福音。他向我们展示怜悯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值得，而是他说我要发慈爱，向那守我诫命爱我的直到千代。那个有爱我的心，那个服侍我的心，那些人，那么那些爱我、守我诫命的人，那么上帝的爱在他们身上满有流动出来。他是恩典，他是怜悯的泉源，他的怜悯直存到万代，亘古直到永远。上帝会在天上用爱的海洋来充满他的孩子，直到千代。在诗篇中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一个应许，在28章会看到。他向他的孩子施展怜悯，你的孩子、你的子孙会在平安中，因为我是守约的，我会一直工作，我会通过恩典的管道，我会用讲道，我当然也会用那些父母他们的爱我的生活方式来传达向那些孩子，我会用这些生活方式来祝福这些孩子，他会看到孩子会看到他们父母的那些生活方式，那些生活方式会成为孩子的一个鼓励去爱我。不只是你的孩子，还有你的孙子、你的重孙。虽然你在现在你会对你的孩子有各种各样的担心，你觉得他们是浪子，他们没有来到 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但是上帝有这样的能力使浪子回归，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。我们今天晚上就会听到关于浪子回归的讲道。他爱我们，每一天每一天。我上个礼拜在佛罗里达，你知道有一个人他在敬拜之后，他问我你怎么样，然后我问他你怎么样，他说我真的为我的生命感恩。我就问这什么意思呀，他说因为我根本就不配活着，我能活着就是上帝的怜悯，你看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的恩典怜悯。你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。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是怜悯之泉。那个诗篇作者说，他的怜悯直到万代。他在他的诗篇中提到了很多很多很多次他的怜悯，他的怜悯总是新的，总是能够帮助我的，总是那样的美好。我在这里想要读一个Thomas Watson 的话，怜悯是上帝最美好的一个属性，怜悯是上帝的右手，他经常使用他的怜悯。没有任何情况上帝不会使他的怜悯降临到我们身上，不管是外界的还是我们内心的愁苦，上帝的怜悯都与我们同在。上帝的怜悯是他的荣耀。上帝的怜悯使他来让他的孩子能够称义，能够成圣。上帝是蛮有怜悯的上帝，他的怜悯直到万代，直到千代万代。所以第二条诫命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荣耀，他强调了他的怜悯，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荣耀。我们需要我们在良心里面需要注意到这个，有意识的去活出这一点。我们为了他荣耀的属性而活，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就在违反第二条诫命。我们需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就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求他赦免我们违反了第二条诫命，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，他完完全全遵守了第二条诫命，他愿意接受那些破碎的来到他面前的罪人，就像照他本相来接受他，他会发出他的怜悯。耶稣成全了律法，他是律法的终结，所以你们要逃向耶稣基督。阿们。蛮有恩典的上帝，求你来祝福这个讲道，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缺点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有意识，有这样的良心去为了你的荣耀而活。主啊，求你的怜悯与我们同在，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有这样的良心去知道，看我们与你的关系，我们愿意为了你的荣耀而活，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，我们爱你，这就会使你的慈爱直到千代。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面，他们这样的 专注那些与上帝无关的事情，他们不愿意专注在这世界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。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